啊，很感谢主，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探讨大陆的福音事工，也是关心大陆的福音事工。昨天我们读到了这个诗篇126篇，今天我们再读一处经文，请大家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读完了第十四节，一章十二节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第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神的话，我们就读这几处几节经文。昨天和弟兄姊妹谈的比较这个，谈的历史上多了一些，那个也是确实，现在的现状和过去的历史也是有连带的关系。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常问现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问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把过去的一些这个历史的沿革。和弟兄姊妹简单的做一些个介绍，那么今天呢，我想那个尽量的能够时间短一点，那个弟兄姊妹有点提问题的一些时间，如果有些问题我解答不了，在座的大家那个大家互相的，就所知道的，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共同来探讨。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教会就是大陆就一个兴旺，有一个复兴的一片的景象，所以有人估计人数是相当的多，那这个估计毕竟是一个估计，没有办法统计一个确切的数字，我只愿意把几个确切的数字和弟兄姊妹说一下。在这个就是大陆新政权成立的时候，解放初期，1949年，大概是1950年那个时候的那个统计啊，有两个数字，一个说是全国的基督徒人数是70万，还有一个统计的数字说是全国基督徒的数字是100万，这两个数字我都见到过，在大陆统计的数字大约总是70万到100万之间，啊，这是当时这个50年代初期的那个教会的情况。那么经过了50年代那个三自会那样的一个那个三自会的成立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的他们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昨天和弟兄姊妹说，那个时候几乎是接近于礼拜堂都是关门停止聚会，到了60年代初几乎就没什么聚会的人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呢，那更是完全的就是所剩的寥寥无几的这个聚会的地方也都停止，也都完全关门了。那么一共是10年浩劫啊，这是这个中国的报纸上所提到的10年浩劫，从1966年到1976年。1976年呢，以后就是一个转变，就是当时报纸上说是四人帮垮台啊，那么就从那里以后呢有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到1976年以后到1977年一个开始，那么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会又逐渐的复兴起来了。就像昨天我和弟兄姊妹说，原来在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时间，弟兄姊妹连来往都不敢来往，问好都不敢问，见面的时候点点头笑一笑，问问好不好，说这很好，这就是觉得很好的交通。那么也有一些个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作为一个老朋友，我们来看看总还是可以吧，那这样的一个口气，看看对方的口气怎么样，对方口气是不错，好的，我们做一个短的祷告，这还能够这样。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的这个祷告聚会往往在这个家庭当中是比较困难。弟兄姊妹知道大陆上都是住的那叫四合院， 实际上现在我们就说就是大杂院，那一个院子里面能够住四家五家啊。像我们从前住的那个地方，大概是我们对门的那一家离着我们的门口，我们的门口在这儿，对门那家门口大概在那儿，离着就这么近，而且是木板墙，所以我们屋子里面说话大概外边他们呢在屋里就可以听得见而且呢有一些的地方呢，那个有些弟兄姊妹这个很被邻居所关心呢，有些个那有这个弟兄姊妹的一些个来往啊，有些客人呢、我邻居很关心的啊。你们想大家在一起祷告就不方便啊，所以我们就曾经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说要在一起祷告，我们就上船上去祷告去那样。那么到了70年代末，教会逐渐复兴起来了。哎呀，那时候有很可喜的一个现象，弟兄姊妹只有一见面，用我说，哎呀，弟兄你怎么样？很好，哎呀，主保守，哎呀，就感谢主，就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个时候是某某弟兄怎么样，谁还靠主站住，某某姊妹怎么样，经过一段那个弯曲的道路，现在回到主面前来了，大家那个感恩得不得了。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问你原来是聚会出的呀、你原来是长老会的啊，我原来是基信会的，没有。那个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要看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哎呀，就宝贵得不得了，那真是那个亲切的那种肢体的生活，那个很感恩。神把过去的拆毁了，那些个公会宗派什么小群这些个统统都没有那个界限了。在我的印象当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弟兄姊妹一见面知道是弟兄是姊妹，还能靠主站立得住，就是亲如手足啊，胜过手足啊，那真是那个那么一个这个感恩的那么一个气氛。当然呢，很可惜后来有一些个海外的一些个人好像关心海内的教会，又把这些又带进去了啊。这个起初的时候，到了这个80年代的时候，就是先听说有这个海外的，海外叫聚会所，海内叫聚会处。那么这些人进去以后呢，那么原来那些聚会处的联系在一起，他们另外摆饼啊，那又是另外或者是蒙头啊，那聚会是单独在一起了，和别人就分开了。再有的就进一步的，那个就是非得有遵从某一个人不可啊，也是甚至于祷告的时候，有那个个别的那个地方，听说是要奉某某某的主的名祷告。所以大家那个海内就是称呼为呼喊派，那这些个现象后来让大家也是觉得很痛心的。那海外有些个弟兄姊妹关心大陆的教会，觉得很好，但是把海外的一些个自己个人领受的一些很显明的宗派色彩带进去，这个是很可惜的事。而我们相信神所拆毁的，人要想着重新建立起来，这绝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将来建筑的时候就会知道，那到底到了80年代的时候，到了现在90年代的时候，大陆的这个信主的人数多少呢？有人估计是5000万，有人估计6000万，还有人估计8000万，还有的一个数字我听说是将近1亿了。这几个数字只是估计。那我就曾经问一个在海外这个常到大陆去的，我说这个数字怎么估计出来的？他说很容易估计啊，有多少个聚会点，平均起来每一个聚会点有多少信徒，那么这一估计，这不就是估计出来了吗？大约根据多少聚会点，每一个聚会点多少信徒，那估计都有多少人。哦，这是一个人这样估计。那么另外一个，我说你到底怎么能够估计出来呢？他说这个也很容易估计啊，这个因为我们是那个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能够有多少的聚会点，这样一来的话呢，全国大概有多少聚会点。那么原来是根据人数估计聚会点，根据聚会点估计人数这样来我说怎么是一个估计的数字。我说不要像那个大陆那个时候那个数点民数了啊，不要那样了。反正这个数字神知道，记在生命册上的这个数字神知道，将来建筑的时候就都知道了啊。那个感谢主，是教会兴旺了，那就很好了。 但是呢，有几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是确切的。记得和弟兄姊妹提过，我是1945年的时候呢，到1946年曾经到陕西洋县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年的时间住在一个小的礼拜堂里面，在那里就是服侍一些青年弟兄姊妹。本来我到那里去就是做几个青年的福音工作，因为我原来就在那个团体里边，自己清楚这个复兴起来以后，经济主的呼召以后，就想到原来的那个团体里面有好些人可能还不明白救恩呢，还没有重生得救呢，那就到那去也做那些福音工作。那个时候呢，反正那个县城里面有几个学校，一个国立中学，一个省立中学，一个县立中学，那几个中学那个团体的那个不叫团体，西北咱们叫灵修团，红不是是不是叫灵修团，不是叫团契，陕西啊不叫团契，叫灵修团啊。那是这个今天早晨我提到了那个 Mrs. Contento 啊 Mr. Contento 还有滕俊辉牧师，在那里这个创始开始成立的。那个学生大约是城里40-50人，外面还有分校，分校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学校，那么有的一些的学校几十个人。城里那个小的县城里的除了学生以外，那个当地的基督徒聚会的人经常有多少呢？10几个人，不到20人。那个是1945年的时候那样，那算是20人吧。大约是前10多年，我接到了那边的一些肢体的那个来信，也是就是陕西省洋县那个地方，我说是现在的信徒是2000人。原来是20人，现在2000人，那就是100倍了。而且这些个人呢，那么还不止，这是那个能够到城里来聚会的，城外还有一些个聚会点，啊，他说原来你住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通通的都是前后左右，那是只有都是在那里聚会了。那个小的礼拜堂已经放不下了，只有在礼拜堂以外那里聚会了。啊，这个数字，这是我们知道，这是靠得住的。在这个云南，曾经到几个地方去聚会，少数民族中间去聚会。其中有一个地方，我最后离开那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告诉我是4000人，那是当地的信徒告诉我是4000人。前10多年的时候，接到那边弟兄们来信说，那个地方已经是3万人了。啊，所以这个数字成长是这样的快，这个数字都是确切的啊，这是这个比较确实的数字。前10多年，也就是80年代初期，在温州，浙江省温州地区，大家知道大陆它这个有一个地区呢，它是管理了几个县，几个县呢就是聚集成为一个地区，温州地区。当然教会也是比较复兴的一个地区了，有两个弟兄到我们那里去，有些属灵的交通，同时也是希望有些文字上的供应，其他的呢也是有些个事故上要有些个探讨。有那两个弟兄亲自和我们说，他说他们亲耳听到的这个国家的工作人员，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报告，像这个在某一个场合机会当中，他是这样报告，是这样说的。他说刚解放的时候，那个时候统计基督徒的人数是70万，或者说是100万。那么到了这个60年代的时候呢，觉得那个时候礼拜堂都关闭了，一些个这个传道人呢也都是劳动去了，信徒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基督徒啊就消失了。他说下边那个政府工作人员报告就说了，他说现在可倒好，仅指咱们温州地区就60万。这个数字是确切的，人们原来全国是70万或者是100万，现在光温州地区就是60万。这是那两个弟兄他亲耳听到又亲口说的，所以这几个数字都是比较能够靠得住的。至于说有一些个地方几乎是半个村庄都信主了，或者说一个村庄都信主了，这个情况我们听到的不是很多的。当然呢，因为这个中国的地方很大，人口也甚多，福音呢发展也不是很平衡的，有的地方福音几乎是传遍了，有的地方呢福音还是很没有传到。 所以我们应当迫切的为这个中国大陆的教会维纳利的福音事工祷告。有一些地方这个福音传导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石家庄地区曾经有一个弟兄天津的一个在邻里面比较同工比较很近的一个弟兄，他到那个石家庄地区那里要访问一个弟兄，去看望一个弟兄，但是结果那个地址那个村庄的名字抄写错了。到那里去了以后一打听，这里有信主的基督徒没有？说这个村庄有基督徒，找着基督徒就问有没有这个弟兄。那人说我们基督徒倒是有，这个弟兄没有啊。他说这个可能在什么地方？他说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村庄，那里也有信主的人，你到那儿打听打听。后来他又到另外一个村庄，那里也有好多信主的基督徒，但是一问还没有这个人。那可能是哪一个村庄？可能是另外一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一问，也有信主的人，但是没有基督徒。你问来问去，问到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没有基督徒，没有基督徒。这个弟兄挺高兴，这个村庄福音还没有传到，哎，我就要跟他们传福音。说那个你这还没有基督徒啊，说没有基督徒，我是个基督徒，我要打听有一个基督徒。这个我们都是信主的，你们为什么信主？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呐，我们能信靠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才可以蒙恩得救。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通过你玛利亚所生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的独生的儿子，而且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将来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我都听到说过，但是我现在还没信。那个弟兄要想着给他传福音，结果那个人都给这个弟兄说，但是讲了半天就是说福音已经传到那里了，他知道了，但是他没有接受。那是石家庄附近的那个村庄，这是一个弟兄亲自在那里经历跟我讲的。所以说福音呢已经传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有的地方呢是几乎是80%-90%的人这些村庄都信主了有的呢是一个乡，一个乡比这个村子大了，也是多数的人信主了。那个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王安国姊妹王安林姊妹要去的那个地方，栗树族在云南的西北地区大理的北边西双版纳的那个北边那一带地方，栗树族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基督徒县那个县呢，就是好多的人都，我最初的时候不敢相信，我说就是看到一些个这个咱们海外的那些介绍的材料，我说会不会这个样子？后来别人说是，那里头这大多数70%-80%的人都信主了，这是就靠得住吗？后来又听到说是，确实那里有一个县70%-80%的人都信主了，这是福音传道的地方还有一些呢，福音没有传道。那个就是就是还需要开荒布道，需要有人到那里去传扬福音。这个福音传遍了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那有那个村子里面的那个村长召集村民开大会，那个村长当然是不信主的信主的大概当不了村长不过后来也不然了，后来这不是最近听说是村长要这个普选嘛，普遍选举嘛，那个村子的那个基督徒多了，那么一选就可能把这个当了村长就选基督徒也当了村长了，这是最近后来的一段。但是我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村长还不是基督徒，那个村长呢召集了一个全体的村民大会那个村长就说你看咱们这个村子里面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基督徒，人家这些家庭都信耶稣了，就是你们这少数几家，你们还没信耶稣。什么时候咱们这个村子里面你们那几家也信了耶稣，咱们这个村子里就好了。大家会觉得奇怪，这个村长不信耶稣，那他怎么他在这传起道来了那个村长说就是你看看咱们村子里边该办的事应该做的事，人家那些个信主的基督徒不用等着人家追，人家自己就做了该交款就交款，该纳粮就纳粮，到时候人家自己就做了。你们这几家可倒好，让我们这做村长的做村干部的3次5次上你那里追，追了半天好容易你去交粮食去，就这个交公粮这个交粮食去，到那是好容易你去到那一看，这个粮食的质量不合格，结果让人一称一称，这个分量也不够， 结果还回来了，还是我们的麻烦，人家上面追我们，我们在追你，光你们这几家把我们就累坏了。什么时候你们这几家信主了，咱村儿就好办了。这也是信主的那几个见证啊，这个就是看到福音呢在大陆的这个兴旺的这种情况，我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主了。另外呢，就是从80年代以后，确实是看到，正像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所说的，保罗说他所经历的事，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么多的信徒，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当然有的人是在监狱里面被主接去了，但是有的人呢，这个多少年从那个监狱的地方，从劳改的地方出来以后，照样在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而且那些弟兄姊妹还有一个见证，就是说在监狱里面什么事儿没有，只有天天祷告。而且在里面呢，也有一些个弟兄姊妹很有见证，有一个身边老使女啊，他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监狱里面最艰难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就有一个信心，他说大患难以后一定有大复兴。啊，这个使女他所说的话是另外一位姊妹亲耳听到的，那个姊妹出来以后又和我的妻子说的，说这是靠得住的一些事。在那个监狱里面有几个人也是就在那里，确实真是没有什么事情做，那天天只有在那儿那个，或者做一点劳动的活，做点什么，完了以后那就是安心在主面前祷告。神真是垂听了这许多人的祷告，而且由于这些人他们在主面前刚强壮胆，正像保罗所说的，我所遭遇的是让福音更加兴旺。啊，因为这几个人很坚定，那么甚至有些个胆怯的啊，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人，而且就是因为他所做的见证，因为像保罗所受的捆锁，又显明出来他所受的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原来这许多的基督徒啊，到监狱里边去，都不是为都那个开头的那个原因。都没有一个说是因为你是信耶稣的缘故把你关起来，因为你是传道的缘故关起来，都有各式各样的罪名。那个罪名无非就是啊，这个社会上的罪名、政治上的罪名啊，或者是这个某一些的被这个不实之词那样的一些罪名啊。我所以这样来说呢，也有根据，因为大多数的，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这些个基督徒后来都平反了，平反就是原来定的罪名现在不是罪名了啊。原来定的政治上的罪名，什么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什么等等的，后来都不是，都这些罪名都不成立了。所以啊，这些个人他们的见证就显明了所受的捆锁，很单纯的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所受的捆锁显明了就是为福音的缘故。以至于那些个关押他们的御营全军的人，其余的人都知道是为福音的缘故，这就很明显啊。但是这些人呢出来以后，就是甚至在里面的时候，激励了其他的一些人，像保罗所说的，使得有些个弟兄在主里面的弟兄们就越发的放胆传道，无所惧怕啊。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阶段，经历了其他的一些个苦难的阶段，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几乎把生死置于度外啊。主要是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主要怎么带领我就怎么跟随啊，是把一切都摆上。这个福音呢就是越发的兴旺的。我想提几个这个情况和弟兄姊妹分享。有一个习惯的，或者是说是一个这个习惯性的这个做法，就是这个讲道的时候啊，声音不知不觉的就大了。是在那个海内没有扩音器，在院子里面，在空场里面，那个声音挺大，我再讲起来那个比现在的声音还大。出来以后呢，我那个妻子就说，姚轩姊妹就说，她说你用不着这么大声音了，那有扩音器。我就说开头的时候声音小，讲着讲着过了5分钟声音就大起来。还有一个习惯不好，就是讲来讲去，这不知不觉的声音这个时间就拖长了。 因为在大陆的弟兄姊妹，有的大家知道，有的就是步行了，走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到这儿来聚会来；有的人骑着自行车，有的半个多小时步行走，一个小时左右来聚会来。回去的时候步行走又得一个小时，来回人家是路上就两个多小时，到这儿聚会讲45分钟，讲45分钟完了就散会了。大家觉得这个时间实在是讲的太少了，所以我这有的时候在海外不大受欢迎啊，就是能讲的时间长一点。今天我想咱们就是能够到4:30、4:35那个时候能够讲完。弟兄姊妹们有这个啊，有问题的，大家就尽量的问。那个，我和大家这样说，有的时候在别处这样说，我说如果弟兄姊妹觉得我讲到时间长了，你就一举手一指这个表，那我就知道我该停止了。啊，好，我接着再往下面说，就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国内，这个福音兴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个景象，有一个弟兄是在大学里边的一个弟兄，信主的弟兄，他是后来在山东一个县城的中学里边教课。有一次他们夫妻两位到天津来看望我们，就住在我们那个地方，一起交通谈话，这个谈这个这个大家的一些个分别而来的情况和一些领受。他提到这么一件事情，他说就在他那个县城里边呢，他有一次他出去都看见那个有一个修鞋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咱们和海外不大一样，海外那个修鞋的大概单有个修鞋的 shop， 那个这个在大陆那个修鞋的都是摆一个摊儿，就在那个街上，他摆一个地摊在那里，把那个修鞋的工具往那一放，那个路过的人在那儿一坐。把那个脚往那一伸啊，他那一看那个鞋怎么样，好，把鞋脱下来，然后就是拿一双另外的鞋让那个修鞋的人，你要修鞋吗？你坐在那儿，你把你自己的鞋脱下来，你穿上他所用的那个鞋，你就是等着10-20分钟，也许他就修好了。那个同学呢，那个弟兄呢，他说他有一次到了就是他所在的那个中型的那个城市，那他看着有个修鞋的，所以在那修鞋。哎，他看那个修鞋的那个旁边摆着有一本圣经。哎，他说这个他为什么摆圣经呢？他说你为什么这摆一本圣经呢？你知道圣经是怎么回事吗？他想着给他传福音，他想着就是给他讲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这一提圣经可倒好。那个修鞋的那个摆摊的那个工人啊，我这个圣经你知道吗？用旧约和新约，旧约是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的事情，新约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的事情。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人人都有罪啊，我们幸好耶稣基督就能够蒙恩得救。我那个同学说，本来我想给他传福音，他都给我传福音来了。那个同学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一听是南方口音，是从浙江来的，你怎么到这儿来？后来那是这个谈起来了，那个同学就跟他说：“我也是信耶稣的，是基督徒。”哦，我们都是信主的。那你怎么到这儿来摆这本圣经干什么？那个修鞋的人说：“他说我不是以修鞋为我的职业，我这个是我的一个副业，我是出来传道来的。我就摆着一本圣经摆在旁边。”那旁边在这坐来要补鞋呢，要修鞋呢。他一看圣经，他如果好奇，他愿意看就看；他又有问题，正好他坐在这里，我就可以给他传福音。而且我哪里都可以去，而且在大街上就可以传，啊，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副业。我这个省也能去，另外一个省也能去。后来据我们所知道的，像这样的一些个扶持主传福音的这样一些弟兄，他可以这个后来大家不是知道大陆改革开放了吗？比如说他能够做一种这个特别的那个地方的食品，比如说安徽啊，有一个地方他特别能够做那个卤鸭，他就上另外一个省份那去做那个卤鸭，做卤鸭他卖卤鸭的时候，他在那里他就传福音，啊，甚至有的做小生意做豆腐，哎，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借这个机会到那里传福音，而且每个省都能去，啊，所以有的那个远的，据我所知道的，安徽就有的人能够到新疆去传福音。也是以做生意为名，到那里是以经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小的这个事业到那里去，把这福音就传开了。这是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现象。还有， 那个有一个弟兄是在灵里面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在一九九五年，他也是我记得不错，1995年那个春节的时候，就是旧历年的时候啊，他就到了一个省份去，到那去看望当地的信徒。你看当地的信徒很兴旺，那附近正好有几个县，他们联合举办那个夏令春令会。就是那个春节前后开一个培灵会，有点像我们这样的情况一样住在一起。可是他们呢也是连续着几天在那里，那个会完了以后当地教会的是负责的是长老，教会的长老就说，哪些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出来这一年的时间奉献给神，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到外县甚至于到外省，到福音未达之地，到那里去传福音，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我们这个可以，教会里有支持。结果是那次报名的400人。后来呢，当地的负责弟兄们说，不行，这400人呢，我们从这个人力上来说，培训没有这么多的人培训，而且他们从经济力量上来说，我们也支持的也不够。后来在这400人里头选了200人。这200人一个短期的培训，同时呢也有这个经济上有资助，两个两个的出去。那后来我就问，我说是不是有海外的信徒、海外的弟兄姊妹在经济上资助这一件事情？后来问来问去，就说没有，就是当地的信徒，就这样的拆派两个两个出去。那么1995年的2月底，我们就离开大陆。就出来了，又到了这个海外。那个李忠荣李牧师，那个刚出来的时候是帮助我们很多很多。后来过了一年以后，后来我们就又回去，到了这个96年的这个1月4号，我们回去了。回去以后，我就再见到那个弟兄了，因为在灵里面同工很近。我说怎么样？你所去的那个地方？那是1995年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施工的计划是200人两个两个的出去，到底这一年是不是这样？他说基本的情况是这样，那一年就是200人两个两个的出去，这是我们是确切知道的一些事。还有呢，一些年轻的一些弟兄姊妹也就到我们那里去看望我们，他们说他们原来是哪个省的，两个两个的出去，他们到了离他们那个省相当远的地方，甚至他们到了青海，到了甘肃，到了内蒙，到了东北，到了新疆，到了四川以南的地方，两个两个的出去，也都是本地教会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大陆自己的教会，自己的这个弟兄姊妹拆船出去，有的时候是短宣，有的时候就是长期的了。就是几年这样下去了，这件事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个可喜的现象，就是这些个弟兄姊妹如果成长起来的话，那是将来是我们看到福音就会更加兴旺，而且那些个人传福音，我说比我传福音都强，因为我在城市里边是时间比较多，虽然农村中间也去过，少数民族中间也去过，但是当地的一些情况总不如他们熟悉，他们那些弟兄姊妹在当地附近的一些县城这个农村传福音，那比我们那个文化背景、社会生活、当地的情况比我们了解的多。弟兄姊妹们有经验的都知道，就是当地人他们传福音就更方便。所以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支持这样的一些个人，这样的一些个同工，我想他们做的会更加美好。也有的一些个地方那个是很奇妙的，原来就是有一个两个信徒到那里去，或者是探亲去，或者是这个做生意到那里去，原来是一个家庭一对夫妇在那里，那么当地有人信主了，信主以后他们两个人走了，那几个人呢就带领别人信主，一个带领两个，两个带领四个，这样的人呢过了一两年以后，那里人就很多很多了。有一位老年的姊妹 也曾经去看望我们，跟我们妻子跟我们一起有交谈。他就说他曾经到了一个地方，他和他的丈夫两个人一起到了某一个地方，原来是探亲，在那里就传福音，那里信主的人就慢慢的就多起来了。以后他每年去一次，一年去两次或者是三次，后来那个地方大概是七八年以后，那个地方竟然是七八百人啊！那个教会啊，福音增长的速度就是这样的快，而且当地的弟兄姊妹那个火热的情况，让人也是非常的受感动。有一个在天津的一个也是邻里面的一个同工吧，他说到了东北一个地方去看望当地的那个教会，看见那里正在修建聚会的地方，那个当然修建这个聚会的地方，那个要是设计这个修建呢，当然是有点这个工程上技术性的一些个问题。要施工的时候呢，也需要有一点这个有经验的人，在那里好像做一个做一个这个指挥啊，做一个在那里这个领导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实际上那些个修建的实际的这个工人都是谁呢？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钱是弟兄姊妹们就奉献的，是这个料是弟兄姊妹有的是奉献的，有的是买的。那么修建的时候呢，这个工就是几乎都是本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业余的时间啊，在这个下班以后到那里去那个修建的。他说他到那里一看，他亲眼看到，说当时正在修建那个聚会的地方，当然这个扛木料的就是弟兄姊妹自己扛木料，搬砖运瓦的都是自己的弟兄姊妹搬砖运瓦，但是难办的是这个洋灰、白灰、水泥、沙子这些东西不好搬运，因为工具不够多，没有那么多的筐，那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人到那里要运这个沙子，要用那个白灰，要用水泥，就是这个洋灰。那有些个人就把这个上衣啊一脱，那个蓝色的、灰色的制服啊，把那一脱，往地下一铺，然后就用手，把那个白灰或者是沙子，就把它这个拿手把它弄到这个衣服上，正好有两个袖子，这个两个袖子一捆一系，然后一背往这个身上一背，就从这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运到那里把它这个倒下来以后，然后再拿回来，再重新的就是这样来搬运。啊，那个弟兄是亲眼见到那个热气腾腾的景象，他也亲耳听到旁边有不信主的人看了这个情况以后，那些不信主的人都害怕，是不得了啊！啊，这些个人戴着眼镜子，一看都是知识分子，啊，也许是大学的老师，也许是某一个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也许可能是大夫，看那个装束、那个行动，那就不是说一个做这个粗的这个体力劳动的这样的人，是个知识界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做？没人强迫，他们就自己愿意这样做。这是将来基督徒、基督教会这个发展是不得了的。那个弟兄回来跟我这样说，他说那一个景象啊，那些个弟兄怎么那一个热心爱主的情况啊？外地如果不爱主的传道人到了那里去住个十天八天，那个冷淡的传道人让那些个弟兄姊妹那个热火冲天的那个热劲儿烤一烤也把它烤热了。可是那个弟兄亲自和我说的啊，他说这也是这样的一些个爱主的一些个景象。像这样的事情时间来不及，就不多说了哈。那么确实是这个各地啊有很多的见证，也是啊各地都有各地的景象。那个呼声呢也很高，比如说有的地方就给我们写信呢，就说希望你们能够到这里来，或者是希望你们那里有人能到这我们这里来，他说我们这里怎么怎么需要。然后那里甚至说我们这里聚会的时候，那个这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聚会，那十几个人聚会，我们这个读圣经怎么读法？让我们家里边的那个没有信主的孩子，让他来读圣经，然后我们这些人再来，大家一起交通。啊，这个怎么能行呢？你怎么聚会的时候，基督徒聚会，让不信主的人读圣经？他说我们没有人能够很好的读圣经啊。那只有家里边的那个孩子，他能够认识字，能够读圣经，但是呢，他还没有信主。有的地方聚会是这样聚会，有的地方说呢， 就是前几天大概就在当中有弟兄姊妹问，认为这个圣经是不是很充分？大概一直到1994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圣经还不是很充分的，啊，大概1993年、92年那几年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们接到外边有信的，说我们这个地方聚会啊，那个圣经啊，平均15个人一本，啊，是这么需要。还有一件事情，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那个祈祷本刚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印了那个新约的祈祷本，光是新约没有旧约，那祈祷本，就是给了我们大概几本，就是让我们和其他弟兄姊妹分着用。那么我们就经过祷告，就把那几本就分到，就是因为山东某一个地方那需要的量比较大，就那个因为这工作差不多都是妻子亚轩姊妹做的，因为那个大陆那个邮寄啊，都是大家叫野蛮装卸，随便给你一扔一什么，就是那个很好的那个圣经呢，把它一下戳坏了，所以就得非得用那个草板纸包上。然后再把它包得很好的，就是你扔摔怎么着不至于伤到里边的圣经，大概是3本是4本，我记不清了。我说的姚先生能记得不记得？反正3、4本已经包好了，准备给这个往山东某一个地方寄。包好了以后还没有发的时候，接到了新疆来了一封信。新疆那封信，我们这迫切的需要，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祈祷本圣经，你作为我们的帮助。我说这个事情万民要的很迫切，这里有3本也不是几本，我就跟药生姊妹商量，药生姊妹说那没办法，把那个包拆开重新再改装就是了。好容易费了很多的劲包好了以后，把剪子把它进剪子把绳子剪开以后重新包装，那边呢抽出一本来，这个就给这个新疆寄去，那边几本给那个山东寄去。我没寄去以前，给那边新疆的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写了一封信，说感谢主吧，你们在身边就好好感恩呢。你们信呢是早来了几个小时啊，如果晚来几个小时的话呀，你就没有这一本祈祷本圣经了，因为已经包好就准备送邮局了，这个时候你信来了，你拆开包重新给你包的这个信，这个信要快一些啊，那个邮包的那个是圣经寄去，那个邮包要慢一点，说过几天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就收，也许就收到了。过一些天那个地方来了一封信呢，说我们接到你们的信以后啊，我们就全教会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感恩。后来你们这个邮包来了以后，我们一看是你们来给我们寄来的，一看料箱里都是圣经，说我们大家先祷告，祷告感恩完了以后，我们才把这个邮包拆开。啊，那一看呢，里头是这个新约的祈祷本，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本旧约的祈祷本？我们回信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旧约的祈祷本，那位弟兄姊妹来信怎么说呢？你能不能给我们复印？前些年给我复印了，我们花多少钱我们也愿意有一本你给我们复印本，复印的，我们愿意花多少钱我们愿意要这么一本。弟兄姊妹就看到有多少弟兄姊妹是何等的饥渴啊，这是一个情况。也许我说的是非常的问题拉杂了，还有一些个地方呢是愿意我们去，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如果你们要再不来的话，我们在地上见不到了，只有将来在天上才能见到了。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我们没有分身术啊，你到这里去就到那里去不了，而且是在家里边也有很多的事工，一些弟兄姊妹来看望，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是很大。我想到这里也是有点难过，那个老年的那个姊妹，我们叫她老大姐，到现在我们也没往她那里去啊。我们但愿求神还是给她长寿，若是可能的话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见到她。还有的地方饥渴到什么地步，就像我这个昨天是前天我所说的，有些地方就是附近有这个10-20个聚会点，就是年长的一些弟兄在那骑着自行车来看望。还有一个地方，那么就是来了那个信，就是说这一个县里边有20几个聚会点，每一个聚会点那么都有几十个人专职在那里侍奉的，专心祈祷。有些是这个有些因为海外也提到了，海内这个大陆教会是不是有异端？我可以和弟兄姊妹说，我个人感觉到，听到弟兄姊妹的这个各地的消息，有些的异端的搅扰，但是 不是说像海外有些人想的，一些海外人说的，好像是乱成了一团了，好像说家庭教会成了这个异端的大本营了，不是那么一件事情。我们说95%以上呢，恐怕是很好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少数的呢有异端的搅扰，人数是很少，但是搅扰的都是很厉害，往往有些个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不胜防备，哎，这个有异端传进来了，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个信徒被迷惑了，再把这些人再把他挽回过来，大概是3-5个月的时间都难以把他挽回过来，有的就是半年以上。有的地方就说某一个地方来了一个人，开头的时候我们看着挺热心挺爱主的，我们就接待他了，没想到他传着十几端，等到发现他是一端以后，我们再把那几个信徒再拉回来，我们禁食祷告迫切的祷告，半年以后才把这些人挽回过来。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也纪念啊，大陆的教会尤其这个一端的一些情况。大陆的这个教会需要不需要海外的一些个这个帮助呢？我想还是需要海外的一些个帮助。首先我想说明一点呢，有些海外的弟兄姊妹一想到帮助大陆教会的事工，首先就是想到我捐钱奉献啊，金钱拿去，这是给大陆的弟兄姊妹，这是最方便最省事儿的。这是我就愿意和这样的一些个弟兄姊妹说，大陆所教会最需要的不是金钱，可以有一个铁的事实在这说明这个问题。大陆教会开始复兴的时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事实大家都承认。70年代末80年代初，海外的弟兄姊妹关心大陆教会，还没有大量的进入教会，还没有进到那个大陆。而那个时候，那个国家的报纸上登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大概弟兄姊妹们有记忆的，那是国家报纸上登的，国家的国民经济都濒临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些个受苦的弟兄姊妹哪里来的钱呢？那时候要钱没有钱，要圣经没有圣经，但是就在那个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会复兴了，是需要圣经，也需要一些个钱，但是复兴不是靠这个复兴的，最需要的不是大陆啊，大陆的教会不是海外弟兄姊妹奉献金钱能够解决大陆的教会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海外往往想，我这个奉献的金钱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以金钱的奉献来代替个人的奉献啊！而且如果有金钱的奉献，一定要有祷告跟着，如果没有祷告跟着，中间那个传的人传递的人有一个环节有一个人不是忠心向着主的，这个钱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这里说一个事实，就是在前些年我们有一项事工确实是很需要钱，我和我的这个妻子姊妹，我们在迫切的祷告，我们自己就是一点点的那个，是后来是制造帐篷的那个教课的工作，这一点钱是远远的解决不了，那是这么大的需要量，如果不做的话，那就是失去了机会，要做的话，那实在是我们没有那个经济力量。后来我们就是经过祷告，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样，脚先入水，看看是不是水分开。所以呢，就是凭着信心，我们就是开始了那样的一个事工。开始那个事工以后，感谢主，就看见有些个弟兄姊妹关心我们，没有喧嚷，也没有宣传说我们有需要，没有这样。然后就看见神就是陆续的有些个预备。在那个时候，海外有一个弟兄不知道怎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托一个人啊，就是转有一个弟兄转来就跟我们说他愿意有奉献。我们觉得那个弟兄呢，我们对他不十分了解，而且别人有个传说呢，说那个弟兄呢，他一些个做法就有点太粗心大意啊，有些不该说的话就说，不该做的事做，来了以后我们心里觉得就不愿意接受。可是那个转钱的有两个弟兄姊妹，那夫妻就把钱给我们亲自送到这里来了。后来说那么说没办法，把它折合起来看看应当是多少本书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这样呢，就是作为这个书啊，谁转的我们就把书给那个人，就是让他来负责，就是分送出去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弟兄是不是又托一个人又转过那个一笔钱来，是500美金。当时我们确实是需要钱，可是我们再祷告怎么着也不通。后来我们就告诉那个弟兄说，钱都要转来，我们不接受。 我们相信天上的窗户是打开的，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这件事情我们心灵里面怎么祷告也不通，我们就说我们不接受，你请他用到该用的一些个地方，神的事工上需要的地方。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转钱的那个弟兄啊，就责备我。那个弟兄，我们大家都是在王明道先生那里聚会的，大家知道那几个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是比较亲切了，几十年的这个弟兄姊妹。他比我大几岁，叫着我的名字，说云坡，你这个钱你不用，你不要，你知道他那个钱用到什么地方了？那个转钱的那个弟兄责备我，我说他用到什么地方了？他见到一个人在东北，说是能印条幅，印这个字画，因为上面有圣经章节，能印出来，印完了以后拿这个来传福音。那东北有这么一个人，说是能印条幅，印这个字画，结果他就把那500美金给了那个人了。给了那个人以后，条幅没有印出来，字画没印出来，那个人下落都不明，不知哪里去了。他就责备我，你不要那个钱，结果那个钱就这么没有下落了。我说你责备我，责备不着啊，这个钱不是从我这儿出去的呀。我说如果他是这样的用钱的话，神的款呢？如果他这样用的话呀，我不接受正对，我在这个罪孽上无份。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些金钱的奉献，这个爱主的心，爱大陆教会弟兄姊妹的心是好的，我想神一定悦纳，但是一定要有祷告跟着。神的款要用在最合用的地方，用到最适宜最需要的地方。我也可以和弟兄姊妹再做一个见证，我前几天和有少数的一两个弟兄谈过这件事情。我和廖轩姊妹，我们本来不是很富裕，可能看见有一个弟兄他很需要，那么就是给了他一点那个馈赠，让他用在自己的身上。后来第二次又给他一点馈赠，说这你要用在自己的身上。第三次又给他一点馈赠，就是让他收下。那个弟兄说，他们第一次给我的钱我存起来了，第二次给我的钱我也存起来了，现在你第三次把钱给我，我还是要把它存起来，将来有主需要的事工，我把这个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我可以和弟兄姊妹说，我和亚轩姊妹，我们觉得把一些个钱放在这样的弟兄的身上，我们觉得更放心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愿呢在海外帮助大陆的教会们有一定的智慧。还有两分钟到4:30，我得赶快结束。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像其他的有些个文字上的确实是需要。当然呢，弟兄姊妹的祷告大陆很迫切，很需要多方的祷告啊，迫切的祷告很需要。这个文字上的这个，比如一些个参考的书籍，确实是需要啊。这个以前我做了一个，这个是不是很，就是说自己在这个贸然之间不很明白的时候，这个有台湾有印的那个，就是关于希伯来的希腊的王振中牧师他们出的那样的一些个书籍，一位老牧师带着那些书，那是都是很厚啊，那么就是带着到我那里去。他说这个你看有需，我说很需要，我很需要。他说其他的农村弟兄姊妹需要不需要？我说其他农村弟兄姊妹大概不需要。那个老年的那个牧师接过一帮人，其他的也说很重啊，又背回去了。后来结果过了一两年以后，有那个农村里面去了两位弟兄姊妹到我那儿去，当然谈起个属灵的事。谈完了以后，他就看看我这书架子。我那个小房子本来也不大，反正到处都是这个书，他就看书架子，看着看着他就看上这几本书了，拿来他就看，看完了以后他就这个爱不释手了。那就问他说，我能不能把他借走？我说啊，你在这儿看可以，借走不行。没借走就不是下落不明，不知哪里去了。他就在那看看了，就他说我能不能借走？借走我说半天也不行，你就在这儿看可以，明天来看也可以。后来那两个弟兄姊妹都是这个从这个农村嘛等等这地方来的。他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书，卞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份？后来我就赶快给那个弟兄，我就带了一个信去。我说以前我说农村有些青年中年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书不需要，我说现在赶快把那个书画收回。我说怎么怎么样是很需要，他们愿意要这个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现在的农村不是像大家所说的好像是那个非洲的黑人一样。一些个希腊文希伯来文原文的书籍，一些个参考注释的书籍，他们都很愿意看 啊，我再愿意和大家说一件事情，那个海外出版了一本希伯来文的词典，那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是希伯来文的关于圣经的一些个注释，说希伯来文的词典，那个词典我可以和大家说是大陆的弟兄翻译的，想不到吗？现在我常用的有一本是带有标有希腊字的经文汇编，那本标有希腊字的经文汇编也是大陆的两个弟兄在那里编译的，所以不是说大陆好像哦都是好像是黑一片的那的，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不是那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应当为此感恩。虽然这样呢，需要一些个书籍，特别是属灵的书籍，特别比较深的一些个属灵的书籍。另外呢，像一些个什么这个录像带呀、录影带呀，这样的一些个复印机呀，这样的一些速录机，马上能够速录啊，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啊，有的一些个工人，现在像我们这样年龄的，我们到农村去，已经不是直接的和广大的信徒见面，没有必要那么招摇，就是少数的一些个传道人、青年工人，就是前些年就这样了，现在海外人进去也这样，就少数的一二十个传道人、二十来个人青年人有追求的，他就讲一卷书，比如讲以弗所书。讲完了以后有录音有讲义留下以后马上一个礼拜就走了，然后那个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附录把那个录音磁带附录下去，那么你可以分散到很多地方用，像这样的工具复印机复录机这个东西是需要的，不过没有必要从海外带进去，你到那里买海内也可以买到啊。还有一种这个就是比如叫伴唱机伴奏机，哎对哎都就像这样的琴它那个很小啊，它那个很小，上面多少手一摁，那多少多少手，那就是这个伴奏出来了，马上就可以跟你唱。这个也是很需要的这些啊。对不起，已经过了四点半了，这有点这个对不起。不过今天也不能完全怨我，没有一个举手的，就没有举手指表的，我就啊。
先生，我有一点问题哈。
啊，你说一说。
军人讲哈，大陆上不需要我们的救济哈。
嗯。
我觉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这么样一个人，我们一个长老，他是成立了一个财团会，他这个财团会啊，专门是都是弟兄姐妹们的爱心，他在那边在大陆上训练有255名的神学生，每一个月都由我们台湾把钱寄去，像我们这个工作是不是也是合乎神的旨意，我就想请问一下，他是那边去专门训练神学生。
对于详细情况我不十分清楚，不好随便说，但是那里训练的一些个人是为三字会训练的呢，还是为家庭教会训练的呢？
我们这个教会呀、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是指基督之家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长老啊，他奉献也奉献了很久，他每年要到大陆去两趟，他对那边的圣工啊也非常用心，所以我就说，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奉献出去，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
感谢主，明白。我刚才说的不是说唯一的把金钱拿出去以后，我奉献完了就算了。我的意思是这样，也许刚才我没说清楚啊，就是切记以我金钱的奉献代替我个人的奉献。那金钱上的奉献，比如说用到这样的一些个地方，或者是需要有一些个印刷的书籍，或者是有一些个当地的被栽培培训的一些个人，他们也需要一些个这个路费或者生活上的费用，这个也许免不了。我当然这个详细情况不清楚，如果确实坐在神的心意上，能够培训出一些个青年的工人来，我想这也是好的。但是这个情况我的意思不是一概而论，千篇一律，但是有些人是要用这个金钱的奉献代替个人的奉献，觉得把钱往那里一放就算是完了，没我的事情了，我是怕这样子啊。哎，好，感谢主。那另外呢，到这个海内去这个短宣呢，有人说短宣呢也是怕有一些这个应该注意的一些个事情啊。好，那我就现在就听到这里，看看有弟兄姊妹有问题，然后就接着回答大家的问题。
讲这个小事问题。
抱歉，这 个本来应该，实在对不起。少数民族现在那个情况啊，我说是有是56个民族，也就是加上汉族，反正50几个民族。就多的呢几百万人，少的时候几千人。那个民族当然在北方呢，像满族几乎跟汉族都一样了。蒙族呢，那么就是内蒙是蒙族，那么多半里头那都是相信回教的。再有就是回族，回族在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这一代是回族，各族都就新疆呢是维吾尔族，但是都是信伊斯兰教的。那个到了西藏那边也是喇嘛，那是佛教啊，那是藏族。那其他的有一些呢，大概在西南少数民族是比较多，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的南部少数民族比较多。最近呢也有一些个。这个少数民族那里面的工作，我说应当那个求神赐福，这个内地会过去的一些个工人，所以我这个到了这个海外以后，有机会我就愿意看望那个内地会的一些个老年的传道人，他们都90岁左右，90多岁了，他们确实辛辛苦苦做了许多的工作。那么那些个弟兄姊妹，他那几个同工，他们在少数民族当中，就像今天上午王安林姊妹所说的，他们这个到那里去帮助少数，比如说隶书族，他们帮助他们这个就是制作了这个拼音文字。当然开始的都是这个赞美诗，后来连圣经呢也就都给翻译过去了。像彝族也有，像隶书族也有，苗族也有，壮族大概也有，那这个大的一些个族啊，那这个上百万的人、几百万人，这些个都有。那么少数民族中间的工作呢，现在也不是完全不是很平衡的。有的那个比较少数的那个民族，或者是几千人，或者刚刚上万人，那就福音还没有传进去，他们还没听到过福音。但是有一些个比较大的这样的这个民族，大的少数民族，那福音已经传进去了。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个民族当中啊，现在他们已经有本身的传道人，他们有本身的一些个弟兄姊妹，他们出来工作。我觉得就是能够培训那些个工人，因为他们在当地传福音比我们要好得多。当然比海外去的人更要好。因为老实说，就是农村里边有一些个，就不要说少数民族，就是一般乡村的教会情况，像我们这样的去都不容易，帮助的很确切很恰当。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本来教会很好，有了这个异端的搅扰了，少数的弟兄姊妹被这个异端搅扰已经带过去了，偏离了真道了，怎么办？这些人是应当怎么把他挽回过来？经过一段时间挽回不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和他来往了？像这样的问题怎么办？我们都不好回答。我想海外的弟兄姊妹更不好回答。那个少数民族中间呢，还是最好他们自己做更好。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我解决了没？
如果你个人哪一两个比较熟悉，给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但特别因为我们两个特别熟悉。
我比较熟悉的是这个黑彝族、白彝族，还有一部分是苗族，他们的情况几乎有些个类似。比如今天早晨那个王安林姊妹她说的，那么她就是他们是一种这个拜偶像，把这个什么奇山异石都当作神，把这个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有名的一些个人物，他们本民族当中的所谓一些个英雄人物，也把他当成了神，就好像是中国的佛教拜关公似的，把这关公好像也当成神，就这样来拜。那有的时候当然也拜他们自己的祖先，但是就是不大容易，开头的时候福音不大容易进去。但是我所说的这几个苗族、彝族，这些个彝族分成黑彝和白彝，那么这些个像隶书族，这些个壮族，那傣族就是太北的那个就傣族，那么这些个已经有福音进去了，进去以后最好他们来做就是比较好一些像他们个人有的各族也有各族的自己的传说和历史，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多花时间计较在那些地方上，反正就是能够了解他们的 社会生活，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了解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这个原来有的信仰，然后我们把真神传给他们，这样就对了。反正我只能够这样概括的说的这些，或者有什么个别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您这位弟兄们先举手。
我想知道一下，您下一步的工作是在哪里？马上回到大陆。我们如果要是跟您联络的话，是怎么样的方式？
好，我是原来想着今年春天回大陆的，由于种种原因，今年春天没有回去。但是我们想在比较尽可能早的时候就回去。如果您愿意谈的话，我个别的愿意和您谈一谈。但是回去以后呢，也许过几个月，也许再出来到北美。所以那时让我看到，如果有一天，啊，一直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祷告，和海外的一些个服侍主的一些神的老仆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交通。如果有一天，海内那些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原来在二十几岁，我们很担心呢，他们刚刚信主半年多，不到一年，他们就站起来讲道，因为我们担心那些人能不能够服侍主服侍得好，淘汰了一部分以后。现在被主精选了一部分，经过了十几年的操练，这些人有的是四十岁左右了。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些人带领的教会、牧养的教会是几千人，有的时候是带领的教会、牧养的是上万人。我们在主面前有个祷告，那许多的弟兄姊妹，那许多的同工、中年的工人，他们要讲圣经知识不如我们多，他们要讲神学的道理也不如海外多，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生命经历，他们那个属灵的经历也许是海外的神学院没有办法传授的。但是另外，海外在真理的装备上确实是高过了海内的一些同工的弟兄姊妹。所以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那么就是说，将来但愿有一天神恩上加恩的恩待我们的民族，让海内海外的这些个中年青年的同工在灵里边融合在一起，彼此配搭，不是组织上的，不要组织上有什么统一，那是灵里面能够以灵相通，以爱相系，彼此在主面前大家真是合而为一，成为一个人一样，那样共同的服侍。我想神在最末后这段时间，在我们的民族当中有更美好的计划。我在神面前是这样那个祷告，我说如果神给我这个年龄还能够让我亲眼见到那一天，我说我跑不动了，我就在后边走，我就跟着弟兄姊妹在后边一起迎接这个复兴。如果我的年龄有限，主让我不能够亲眼看到，那我在神面前也相信有这么一天。所以是在这面前是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也许过一段时间，尽早的我回到大陆去，那么以后过一段时间也许就再出来看一看，这是我今天能够和你回答的问题。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我们再个别的谈。刚才这边有一位姊妹举手，对不起，就好。那这边这位姊妹，您说，
目前来讲，新疆跟西藏有没有福音传进去？
新疆是传的福音是很广泛了。我那天就提到了，是原来是汴川福音团和西北灵工团到那里。新疆啊，原来那个门很难打开，现在大家大概想不到那个地方啊，从天山到西藏去有一条公路啊，这是前大约不到十年我知道的消息。从天山到这个，就是天山新疆那个中间天山到西藏那条公路，汽公共汽车公路，只要有一个公共汽车站，那里就有一个基督徒的聚会点。新疆那个地方原来克拉玛依大家知道是一片油田，荒凉的油田，但是那里的信徒相当多。我怎么知道，我没有去，那里要书要的特别多，要书啊，要这个文字书籍，但是要不是三本五本十本八本，一要要一二十本啊，要圣经要的很多。像那个这个吐鲁番吐鲁番那个地方，那么也是有很多的信徒。像哈密出哈密瓜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信徒。这个事情告诉大家也没关系。那个在这个天山以南那里有一个小的县城，中等县城叫阿克苏。那个阿克苏那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大县城，大约前十年的时候，那里修建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容纳600人。 就是修那么一个大的地方，就是一定有那么多的信徒在那里聚会。最西边的就是到了喀什啊，喀什是接近那个巴基斯坦了啊，喀什那个地方，喀什那个地方大约前七八年的时候，聚会的人也到了200人左右。嗯，在这个西北那个地方啊，
新疆啊，这个三次会里头有3000多人礼拜天聚会。
哦哦哦，
那就是很多人。
但是也有些个是，那个当然免不了那个礼拜堂里聚会的人多。
西藏
啊，
西藏的那一面的聚会点是本地的，是本地的人信呢，还是说汉村移民过去？
你说是新疆是吧？
西藏。
对，
就是刚才说的是新疆。
新疆和西藏那个。
新疆和这个西藏那个地方啊，详细情况我不十分清楚，但是我知道那个地方维吾尔族信神很难，接受福音，他们本民族就排斥他，甚至他的家庭都排斥他。我亲眼见到有这么一个姊妹是维吾尔族人，她信主以后和另外一个传道人在那一边谈一边流泪，一边谈一边流泪。我没有插话，但是我知道他的难处是很多。但是呢，也有一些个维吾尔族人，因为有一些大量的汉人在那个新疆，那个福音很普遍。那我说的有一个县里边有20几个聚会点，那个县就在这个新疆的西北部，靠近俄罗斯那个地方了。那个福音就是那么兴旺了。即使汉人的教会这么兴旺，那个维吾尔族的人不可能一点也不受影响。所以有一些维吾尔族的人也跟着一起聚会，这样的少数的情况也是有的。据我所知道的，已经有3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人，他们在。不是属于一个机构，他们在那里翻译许多维吾尔文的这个福音的文字施工，那么就是当然就是福音单章啦，或者是福音小册子啦，这样一些东西。他即使翻译这些，当然是有需要，当然也是能够已经到了现在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感谢主，现在是福音要往那个维吾尔族，就是回族那里传，现在也看来是已经就开始了。而这个事情不是现在才开始，前几年已经开始有人做这个文字工作。西藏那个地方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地方。大约前40-50年了，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原来的名字叫张月色，是在贾云明老牧师那个灵修院那里读书的一个神学的学生。后来他也到了西南，我们也一起在灵里面同工，也彼此很熟悉。他也是到处有的时候在那个少数民族当中游到那里的，他就是传福音啊。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藏族人，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的姓不是姓张，那姓江巴。他原来的名字叫江巴约瑟，有一条腿是瘸的，我知道在50年的时候，他说他要回西藏去。那么他到那里去以后，结果怎么样？以后没有消息。但是我相信这些人到那里去，总是会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当时不一定会开花结果，但是到了时候，也许就会有收成。新疆啊，100年以前就有那么6-7个传道人在那里一边行医一边传道，但是多年以来6-7年没有几个信主的人。我们相信西藏虽然有困难，若干年后，也许现在撒的福音种子，流泪撒种会欢呼收割。另外一个可喜的现象，我愿和弟兄姊妹说，有一些个这个大学生信主以后，他们很奇妙的，他们如果一般的这个大陆的大家知道，大学生毕业以后有个毕业分配，国家统一分配，都愿意留在大城市。那有一些信主的人呢，就特别的愿意祷告主，主啊，求你把我差派到最需要的地方。有的人把他一下差派到哪儿呢？就是甘肃的南部甘南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苦啊，别人都不愿意去，哎，他到那都非常高兴，不愿意到那里去。因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又是有维吾尔，有回族人，又有藏族人，也有汉族人，还有呢是有的分配到了，他工作在哪儿？在那个四川的这个西南部，有西昌那一带，那一带也是有藏族人，也是有汉族人聚居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我们知道有人前好多年已经有人在四川的西南部在那里学习藏文，也是为主的缘故学习藏文。西藏里面呢，我们听说有查经小组， 到底这个查经小组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清楚。我想就是知道的话，也不愿意多说。我们只能是为这些地方祷告。但是现在也是看到很奇妙的事情，有些个福音不大容易打开的地方，好像周围总是有一些个福音的种子，或者是有一些信仰归主的人。比如说尼泊尔离着西藏很近，那大家知道尼泊尔现在信仰归主的这个人数也是直线上升啊，那个地方就是靠近西藏。那个到底神是将来他的计划如何，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相信到了时候神要做奇妙的一些事工啊。好，您说。
这90年代从美国回去，所谓做培训的工作，到底给他们有多少的帮助？
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很好说。我想如果是真心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为主的缘故我愿意摆上甚至自己的安危生命置于度外，我就是单纯为主要侍奉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一定有工作的果效。而且我也知道有的在那里是一年去一次两次甚至是三次，一次就是几个月，他是这个公民，是美国的公民，但是几乎他是常年在大陆，他到美国来回的时间很短，我知道。有这样的，到了以后，到了那里以后，你如果你从装束上看，看不出他是一个这个海外的人来，就是这个华裔的美国人，就是我们的这样看不出来，因为他是服装上到农村去，完全跟那个农村的那些个妇女几乎装束是一样，这样的一些个人不坐飞机。我知道这几年知道他从来不坐飞机，而且坐火车也不坐那个高级的火车，不坐卧车，坐那个硬板车，硬板的，甚至于没有对号的，大家不对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得站着，甚至一站站几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姊妹他在那里做了很好的工作啊。也有一些个弟兄姊妹呢就在那里长期的，我知道现在已经超过5年了啊，他们一对夫妻还有几个人就在那里做一些工作，虽然不见风不见雨，没有什么声张，没有什么宣传，海外也不知道他们的事迹，但是我相信他们在神面前所做的神悦纳，这是一步一步的这个坚定的工作，神一定要建立他们手上所做的工。但是也有一些另外的情况，刚才我提到有些人带着钱去，带着这个海外的宗派色彩去，带着自己这个海外的工会啊，这个色彩去，到那里去以后恐怕是帮倒忙。感谢主，还有人同意我这个说法。
我觉得海外的教会假如跟上次教会也建立一种来往的关系，对原则上也是
在原则上看，反正是我和三字毫无关系。有一个爱主的一个弟兄，神的仆人，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在95年底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字一次两次三次发出约请，让我组织一个访问团到大陆去三次中间讲道，他问我我可以去不可以去。那我觉得这个神的仆人，他即使他知道我是这个在大陆教会里面出来，那我对三字的看法他很清楚，他这样的很诚恳的赤露敞开的愿跟我推心置腹的谈，我也就觉得应当推心置腹的跟他谈一谈我的看法。我和那一位神的仆人我说，这件事情个人在神面前有个人的领受，将来在神面前个人也要交上自己那一份账。那么到大陆里边去的不一定都是爱大陆教会的，不到大陆去的不一定不是关心大陆教会的。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当时我也很坦率地和他说，我说至于说您去，那么神如果有托付有差遣，那这个我不好说好说歹。如果要是您这个一定要去的话，那我愿意告诉您，您到三字那里去，马上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你就有看法，等于无形当中你可以和你去的假信的人坐在一起，称呼弟兄，称呼姊妹，称呼同工，那无形当中你家庭教会那些无名的小传道就等于说一个指责，我们这样有声望的人甚至于可以和三字那个假信的人那个头目人，我们可以坐在一起称呼弟兄姊妹握手言欢， 你们这些个家庭教会的无名小传道，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够和三字合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和他坐在一起？我无形当中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说，我说的很直率，就是说你一定要去，那是你个人的事。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个人交上自己那一份呢。谢谢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回答了没有。我后来我知道那一位同工，前一个多月，他跟我说，我至尊我也没有去。啊，不过这个是神对个人的带领啊，嗯，反正应当谨慎就是了。因为说
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说，那里也是一群人，就是他愿意打开门提供机会，没有听你讲的，就是海外的，为什么也不利用这个机会？这个也，我这个问题也有这个意思在。
这里头有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教会的头？感谢，谢谢主，谢谢主啊！我也提到过这么一件事情，在前一个多月，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是一个爱主的一个传道人，他就跟我和其他的一些同工就提到，他说我从海外到大陆去和某些个官员怎么来往，和那个三字的一些个人怎么来往，我在那里讲道，到哪些地方讲道，帮助他们建立了多少的礼拜堂，盖了一些个礼拜堂，甚至于参加了一些个这个圣训院的培训，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谈这些事情，在一些部分人当中谈，谈完了以后。因为他大概就没有注意到我在那个地方，有这个什么。他谈完了以后，我因为我也听不见，我也就听不见就算了。他即使当着我说的，我又在那里，我又不表态也不好。他说完了以后，我就说呀、啊，我说我很惭愧呀、啊。我说您从海外去了到那里，三次礼拜堂里可以任意的讲道，到处在那里，甚至于这个甚至也可以帮助一些个什么建修建礼拜堂，甚至还有怎么样，你可以去一次两次三次多少次，你就能做这么多的事工。我说我很惭愧，我土生土长在大陆，一直到1995年我才出来，我从大学这个离开大学以后，我就一直在大陆在那里传道。我说我应该在那里更知道大陆教会的情况。我说我有一个经历，就是你所在那里讲到的那个地区，我说就那一个地区，我曾经到那个地方去过，当地的这个家庭教会让我在那里讲道，那么我就在那里讲道。你在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然后要走的时候呢，忽然有另外一个地方说，哎呀，那时候他们仿佛叫边老师，他说边老师你到我们这儿来讲道吧。我说不行，我们马上就要走，一定都要离开，明天一定要走。他说明天你一定得留下，给我们留一天在这里到我们这儿来讲道来。我知道那个地方呢是三次的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点，但是我说我们要离开这里，明天就走了。人家是情辞迫切的留我们，你一定就是留一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是这个情，这个是不好推却。我说好，我们就明天就在留一天，在你那里有个讲道。第二天早晨呢，就有一个人问我，你有讲道证没有？我挺人家别人那么顺便一问，我当然是和这个很直率的回答，我说我没有传道证，我保罗也没有传道证，彼得也没有传道证，圣经上看不出传道证来，我说我也没有啊，这样我也没有介意，我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到了那个晚上的时候，人家把我请到那个村庄去了，到那个村庄里吃晚饭的时候，那么就是从那个县城里边三字会里边来了一个年轻的小弟兄，我看那个小弟兄也挺可爱的，神学院刚刚毕业，大概很单纯，也摸不清道路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人家那个主人就跟我说，他说边老师，今天晚上这个聚会啊，就请您为我们祷告好了，能讲到呢就请这个小弟兄来讲到。哦，我说我就明白了。我说这样的话呢，你们可以聚会，我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我为你们祷告，啊，原来我没有传道证，啊，当然那个小弟兄是从三字来的了。那么我就问前一个多月，我就问那个弟兄，那一位服侍主的同工啊，我觉得他是个爱主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说我可以这里讲到那里讲到三字讲到，我说我很惭愧呀。您从海外到那里去可以到处讲道，我是土生土长，打20几岁神就呼召我出来为主工作，那我还是被人强留在那里，要留一天在那里要讲道，结果到了晚上，因为我没有传道证，我不能在那里讲道，我感觉到很惭愧。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您就能够在那里讲道呢？ 后来那个同工说了一句话，我今天不愿意宣布，不好公开的说啊，反正这是另有原因呢。那么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服侍主的传道人，奉主的差遣，我们是为主的名而去的，不能做交易。谢谢主，我真能说到这个地方。刚才这边有一位举手，在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这个啊，有一些机构，比方说像啊 MFI
啊，
那他们进去，他们经过公开的管道进去，
是是是。
那可能也有一些神学训练的学者，他们进去。
嗯。
那他们进去的话，既然经过公开的管道，我想大概也经过三次会嘛，对吧？
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会
得知？我所知道的大概是经过政府机构，是不是？您说的是那个医疗的那个机构？那个医疗机构是1994年底第一次戴绍曾牧师还有几个 OMF 的同工，他们在四川的西南部在那里开始的一个工作。那我当时是知道那一件事情，他是通过政府的机构来做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和一些个不信的人、反对神的人，我们可以谈一些事；和一些个不信主的人、和一些个这个不信神的人，我们谈一些这个什么文化上的交流、义务上的交流，我认为这个完全可以。因此，这样的我可以把福音传开，这是神给我的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没有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据我所知道的，和三次无关。也许在工作当中免不了和三次有来往，个别的情况那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只要是能够为福音而效力，我想神查看我们的肺腑心肠，神知道就是了。
我想我们哈，这个毕老师已经说了，边老师说他不愿意超过时间，我想完了之后他一定很愿意再答大家的问题啊。刚刚我们很感谢主，这个边老师给我们很多的分享，很多的见证。那其中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几个问题都是非常深切的，也是我们在北美的一般的弟兄姊妹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是我昨天也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的一个请求就是，弟兄姊妹，是在我们要为大陆好好的祷告，特别大陆的政权。这个影响到整个我们刚刚所提各样的问题，都同大陆的政权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来代祷，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再次谢谢边老师给我的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好，谢谢。
有回答不够完全的，或者是还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以后接着再谈啊，这样很好。谢谢主，谢谢弟兄姐妹啊。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记得他说哈，在大陆有的地方，平均15个信徒才有一本圣经。我想在座的我们很多人啊，一个人就比15本圣经还多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最后，我请李灵运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
好，我们重新来感谢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两天来，记得你的仆人把大陆福音的情况带给我们。主耶稣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在那个广阔复原里面，真是有许许多多主你自己拣选的仆人侍女们，在那里不眠不休的侍奉。我们满心感谢主的恩典。主耶稣啊，我们在海外的这一群，主耶稣啊，也许我们对大陆的事工我们不尽明了，但是主啊，你有一个托付给我们，让我们随时随在，我们都不忘记他们的事工，不忘记来为他们祷告，也不忘记他们的需要。主耶稣啊，这个边老师这两天的教导，主啊，再次的提醒了我们。也激励了我们对大陆事工的关心，对大陆那些弟兄姊妹们的爱心。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当然这样的关心，这样的爱心，让我们能够持续。